子，我们读一节的圣经，在以赛亚书第64章第4节。以赛亚书64章第4节，我们这一节的圣经，我们一同来念。来，从古以来，人未曾听见，未曾耳闻，未曾眼见，在你以外有什么神为等候他的人行事。再读一遍。来，从古以来，人未曾听见，未曾耳闻，未曾眼见，在你以外有什么神为等候他的人行事。我们就读到这里。再一次谢谢敬拜团今天呢唱了一些圣诞歌，让我们忽然间好像进入圣诞的气息当中哈。跟你旁边弟兄姐妹说圣诞快乐，耶稣很爱你，也跟他说。Actually, 圣诞节最好传福音的方式就是对人说圣诞快乐，耶稣爱你。Amen。这句话真的是能够表达到我们整个福音的一个核心，就是耶稣的爱。那其实当我们进入这样圣诞季节当中，在教会的传统季节的里面，你看见这个季节叫做 Advent Season， 其实就讲到要等候耶稣降临的一个节期。那可见得在整个教会的传统的里面，我们看见圣诞节不但只是一个欢乐的一个季节，圣诞节也是教导信徒要来等候神的一个季节。为什么呢？因为整个旧约历史当中，我们看见神不断地向他的百姓应许有一位救赎主要降生，但中间经过多少漫长的黑夜，多少列祖先知，多少神的百姓，他们引颈仰望等候这位弥赛亚救主的降临，但似乎一点迹象也没有。甚至在旧约时代的结束，再到新约时代的开始，中间有400年，在这400年当中，好像神也没有任何新的任何的启示，好像是一个中空的400年，看不见神的工作，也听不见神的说话，好像连神都忘记了这件事情。但难道神真的忘记了吗？难道神不再纪念他的百姓了吗？直到圣诞夜那天晚上，天使显现向牧羊人报信，打破了几千年的沉寂的黑夜，神向人宣告说，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一位救主，就是主基督。哈利路亚。多少年来神的百姓引颈仰望的救恩终于得到实现了。弟兄姐妹，圣诞节就是要告诉我们这个非常重要的真理，这个真理就是我们的神是为等候他的人行事的神。也许今天你我不再等候弥赛亚降临，因为他已经降临了，神的救恩已经完成了，但我们仍然期待他的国度能够全然降临到我们中间，他的旨意能够成就在我们身上，如同成就在天上一样。 Amen。 多少时候我们在患难当中，我们多么渴望神能够为我们开路，当我们在软弱当中，我们多么渴望神来复兴我们，当我们在人生的抉择当中，我们多么需要神来指引我们的道路。感谢神，我们刚才所读的圣经，神就借着他的话再一次应许我们，从古以来未曾听见，未曾耳闻，未曾眼见，在我们的神以外有任何其他的神是为等候他的人行事的。哈利路亚。弟兄姐，既然神是为等候他的人行事，那今天我们怎么样能够学习这样等候的功课呢？从三方面跟大家来分享。第一个，要在信心当中等候。跟你们说，要在信心中等候。等候首先必须在信心的里面。嘿，如果没有信心的话，你等了2、3下，你就等不下去，你会感觉到灰心失望。等候必须要先在信心当中等候。 那怎么样的信心呢？第一个是对神话语的信心，跟你们说对神话语的信心。你要知道我们所信的神是一位信实的神。什么是信实呢？我常常喜欢这样的解释，信实就是神说话算话，神所应许的他必成就。 Amen。 这是我们信心的根基，也是我们等候的动力嘛。这为什么当我们在等候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学习抓住神给我们的应许来祷告，抓住神的话语来祷告。因为神的话语是确切的，神的话语也是可靠的。所以罗马书第十章十七节怎么说呢？在这里说，可见的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哪里？基督的话而来。其实这句话正确的翻译应该说，可见的信心是从聆听而来，聆听是从基督的话而来。很清楚的告诉我们，信心必须建立在神话语的根基上。但我要你注意，这句话里面讲到基督的话的时候，这个话是很特别一个字。在希腊文里面有两个字来说明神的话，一个是 logos， 一个就是 rhema。 logos 是讲到神一切所说的话， rhema 是讲到神所说的特定的一些话语。我们看见这个字基督，信心是建立在基督的话上，这个话是用 rhema。换句话说，信心不单是建立在神所有的话语上，信心更是建立在神所特定所给我们的应许上，是神对我们所说的话语上。弟兄姐妹，今天当圣灵将神所要做的工作显示在我们心中的时候，当神把他的应许赏赐给我们的时候，信心呢就从我们的灵里面能够产生，而这个信心就能使我们坚定在神的道路当中，不至于动摇的。 Amen。 弟兄姐妹，今天让我提醒你，神在生命河是有应许的。 Amen。 生命河的教会是有神的应许的。你还记得 Mike Jacobs 在我们二十周年庆典的时候对我们发出神的预言，神说，你们若将这 Shekinah Glory Building 建造起来，我就要将我的荣耀充满这个圣殿。 Amen。 这是神确切的应许，我们就要抓住神的应许迫切来祷告。今天我们不能只是坐在这里等候神来工作，哦，神的荣耀要降临就让它降临吧。 No， 我们必须祷告，因为祷告是对神工作一个回应，祷告是在神面前说，是的，我相信，我相信你的应许，我相信你的话语。祷告是在神面对神说，是的，我也渴慕，我渴慕你的工作，我渴慕的应许，我渴慕你荣耀降临在我们中间。 Amen。 你要知道，神的荣耀不会降临在一个没有渴慕的一个环境当中的。祷告是一个对神的一个应许的回应，我们相信，我们也渴慕，我们要持续祷告，直到应许成就。 Amen。 昨天我们接到一个消息，神在非洲非常重用的一个德国布道家布永康 Reinhard Bonnke 已经被主接回天家。他的一生的侍奉我们都知道，充满了神的同在，充满了祷告的大能，也充满了圣灵的神迹奇事。我记得有一次我在听他讲道的时候，特别听见他一个分享，他提到有一次他在非洲举行很大的布道会，当他在准备的时候为这个布道会祷告，神就启示他，神应许他在这次布道会当中有一个很特别的神迹将要发生。他非常的高兴，立刻跟同工们分享这件事情，同工们听到也非常的欢喜，而且同工们在祷告当中也感觉有神的印证，觉得这件事情是会发生的。结果当布道会开始的时候，第一天过去了 Nothing happened， 第二天过去照样 Nothing happened， 哎，他们就说一定是第三天，第三天一定这样一个奇妙的神迹要发生。结果第三天的聚会过去了，照样什么都没发生。Rehobanki 就非常的失望，他来到神的面前就祷告说，神啊，这不是你的应许吗？你不是应许要这样的神迹降临在我们的布道会当中吗？这为什么没有发生呢？结果神回答他说，但是你们有持续为这件事情祷告吗？他才想起来，原来他跟他的同工都不断在谈论这件事情，却忽略了要持续祷告直到事情成就。同样的弟兄姐妹，今天神应许在我们中间要降下荣耀的同在在我们中间，你们，但我们不能只是坐在这里哦，等候神的荣耀降临，我们不等候在这里等候神的工作而已，我们要起来祷告，要迫切的祷告，持续的祷告，渴慕的祷告，你们，我常在这段时间求神赐下个渴慕的灵在我们中间，你知道吗？我在说神的荣耀不会降临在一个没有渴慕的地方的，神的荣耀不会降临在一个没有祷告的地方的，神要赐下荣耀必须我们预备我们的心来渴慕。我常常求神把一个渴慕的灵重新放在我们中间，我们真的要承认我们要需要主，何等的需要神，我们不能够没有神。太多是我们生活在细谷，我们太自以为意，太靠自己，我们总觉得我们靠自己可以了。那我们今天需要承认，我们必须要有神，我们不能够没有神，我们必须要神的同在荣耀彰显在我们中间。 Amen。 就像路切木其水，因为不能够没有的，对路来讲是不能够没有的，除非我们今天渴慕到一个地步说，主啊，我们必须要你，不能够没有你，不然我们怎么可能看见神的荣耀呢？求主的灵也帮助我们，今天是有应许的，今天生命和是有应许的，可是我们真的要抓住神的应许，持续来祷告，直到事情成就。 Amen。 所以第一个，我们要对神的话语有信心，第二个，要对神的工作的信心。跟你们说，对神工作的信心啊，很多时候我们对神的话语还比较容易有信心，但是随着那个工作常常就不大确定。我看见今天很多基督徒啊，很会祷告，而且抓住神的应许迫切祷告，但在真实的世界里面，我们却不大敢相信神真的会成就一切超乎我们所求所想的事情呢。在使徒行传第十二章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故事，当彼得被官府抓去关在监狱里面的时候，事实上第二天希律王就准备要杀他了，所以教会就为他迫切的祷告，甚至彻夜通宵祷告。我相信彼得自己也拼命为自己的拯救来向神祷告，结果神就差遣天使进到监狱当中，把彼得的手链打开，带领他走出监狱，经过第一层的监狱，在第二层的监牢，一直走到街道上。哎，圣经说在这一段的路上的时候，彼得还以为他在看异象，还不知道这是真的，以为哦在看异象，一直走在看异象，一直走到街道上了，天使对他说拜拜，忽然他醒来，真的在街道上，我真的出来，他才知道哇，原来神差遣天使拯救我，哈利路亚。他醒悟过来，立刻说哇，赶快告诉我弟兄姐妹吧，因为他知道这个教会迫切在为他祷告，他赶快跑到马可家，因为他们都聚集在马可家在来祷告，他赶快敲门，那个使女就要准备开门，一看是彼得，好高兴，就忘记开门，就冲到里面跟里面祷告说，嘿，我看见彼得了。哎，你知道这些为彼得迫切祷告的人他们说什么吗？啊，十二章十五节，你看使徒在十二章十五节，他们说你是什么疯了。使女极力说真的是他，我没疯了，他们说什么？你只看见他的天使了， 然后十六节什么？彼得还在外面干嘛？你可以想象的光景吗？还在敲门，他们说你疯了，看见电子上还在敲门，看到是我。然后终于开门看了他，然后最后一句话说什么？还剩啊，还剩惊，看见了还剩惊奇，可见的根本没期待要出现的。祷告了半天根本没有期待要出现，祷告半天也不觉得神会垂听祷告，那祷告些什么？哦，弟兄姐妹，多少时候我们不也是这样吗？啊，我们对神的话语比较容易有信心啊，可是我们好像常常在等候祷告当中不大真正相信神真的能够成就甚至超乎我们所求所想的事情。对，我们在求神给我们一个活泼的信心啊，我在说我们要求神给我们活泼的信心。今天你请问你里面的信心是活的还是死的？还是不死不活？我看多半都是不死不活。那我们需要求神再次给我们活泼的信心。跟你们说，你需要有活泼的信心跟他说，让我们敢于跟随神，敢于相信，相信在神没有难成的事情，相信神必然为等候他的人行事。 Amen。 所以我们一定要在信心当中等候。第二，要在爱心中等候。跟你们说，要在爱心中等候。等候神不是叫我们坐在这什么都不做，只是等候神来工作而已。在等候当中，我们一定要学习在爱的里面行事为人。因为无论这个世界怎么改变，无论我们周围的人情怎么改变，圣经说爱还是永不止息的。 Amen。 所以当你在等候当中，不要觉得你什么都不能做。有一次我在菲律宾的乡下， actually 就是我们的分堂的附近，开车的时候呢，就看到路上有个牌子，这个牌子也不是什么广告牌，什么也不是什么牌，都不是，是有人就在马路上挂了一个牌子吧，很简单的一个牌子。这牌子上面写一句话啊，非常的触动我的心。他说 ：“Life is simple, love God and love people。”哇，人生是很简单的，爱神爱人，就这么简单一句话呀。Life is simple.Love God and love people， 啊，却带给我们很大的提醒。今天无论我们所面对的环境是如何，哎，有两件事情起码我们一定可以做的。第一件事情，永远选择爱神。跟你们说，永远选择爱神，因为神已经先爱了我们嘛，不是吗？圣诞节就是耶稣先来到这个世界为我们而死，神先爱了我们，父神已经创造了我们，耶稣基督已经拯救了我们，圣灵今天已经住在我们的里面，永远不离开，成为我们的安慰，成为我们的帮助，成为我们的引导者，而且从今直到永永远远。阿们。何等样的恩典。你知道今天我常常碰到一些很多的基督徒，常有一种，我常说有一种，有一种受害者的心态在我们里面，总觉得啊，我们之所以遭遇这些事情都是因为别人的缘故，因为这个人事情，因为那个人让我这么的惨的遇到这些事情那些事情。但我常说，其实做一个基督徒，你永远不可能是受害者。耶稣已经为你从死里复活，耶稣基督与你同在，而且提升你今天与他同坐在宝座上，你不可能受害者，是在基督里你是个得胜者。跟你们说，你是个得胜者。罗马书第八章二十八节怎么说？我们一同来念。来，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造的人。这里看见无论任何的环境，你看见我们要晓得这万事要互相效，叫哪些人得益处啊？爱神的人益处。换句话说，无论任何环境临到在我们生命当中，最重要一件事情，你要选择来爱神。一旦你选择来爱神，你就看见神能够使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人得到益处嘛。 所以当你在等候的时候，无论你多么难以明白，当你在等候的时候，无论环境多么的恶劣，你一定要选择来爱慕神，学习来赞美他吧，来渴慕他，来敬拜他。而当你赞美神的诗篇十八篇第三节怎么说呢？诗篇十八章第三节说，我要求告当赞美的耶和华，这样我必从什么仇敌手中被救出来的。所以无论怎么样的环境，第一个，永远选择来爱神；第二个，永远选择爱人。跟你们说，永远选择爱人。腓立比书第二章第四节到第五节怎么说呢？这说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什么顾别人的事，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什么字？耶稣基督的心啊，就是一个舍己服侍别人的心字嘛。特别在圣诞节的期间，求神提醒我们能够常常看见我们身旁周围人的需要，主动去帮助他们，主动去关怀他们。当我们如此做的时候，我们就能享受到施比受更为有福的喜乐。 Amen。 我还记得有一次啊，我要去意大利的分堂去探访我们的分堂，坐飞机的时候刚好机票要到 Washington DC， 在 DC 转飞机。那飞机起飞一个钟头之后啊，空服人员就呼叫说，在我们中间有没有医生，有一个人心脏病突发。经过医生的诊断，机长决定要立刻迫降在 Las Vegas， 因为蛮严重。那本来以为紧急停留一下很快可以离开，哎，没想到这种紧急降落的手续是很多， paperwork 是很多的，再加上飞机绕了一圈油就不大够，需要加油。结果我们整整在 Las Vegas 停留了三个钟头，所以在飞机上所有要转飞机人全部错过了要转的飞机。你可以想象在飞机上充满了不安的情绪，不是吗？到处充满了电话声音，有人要 cancel appointment， 要改飞机，有人要准备在 Washington DC 过夜，还有人不知道下一班飞机到底有没有位置。虽然空服人员再三的抱歉，而且保证一定会为大家很好的安排，但似乎还是无法除去人们的心中的不安啊。但我却发现很有意思一件事情，人们的不安不是因为大家很担心那位心脏病的病人情况是如何，没有，事实上没人，根本没人提到他，一直没人提到他。大家的不安都是因为自己的行程受到搅乱了，怎么办？都觉得好麻烦啊，真倒霉啊，坐到这台飞机。但事实上在那个时刻，难道救人的性命不是最重要的吗？后来机长透过广播说了一句话，很触动我的心。他说，如果你们中间任何人有相同的情况，我们也会做同样的事来拯救你的。啊，我就明白呀，也许是很麻烦，真的很倒霉，但想想看，如果你就是那个人呢，就不那么麻烦那么倒霉了，你就很感恩啊。但事实上真的有那么不方便吗？真的有那么麻烦那么倒霉吗？其实也没有，一下了飞机到了服务台，他们已经安排好我搭下一班飞机。到了意大利下午两点钟，比原来的晚了四五个钟头，但是还刚刚好赶上晚上的聚会，没差。我就明白，常常心中的焦虑只是在我们脑海当中，越想越糟糕，越想情况越不对，其实很多事情上实际上并没有我们想象这么糟糕的。所以主的话一说，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啊，一单顾自己的事，你的心思意念变得很狭窄，不是吗？只顾自己。我们真的要学习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去顾念别人的事。 Amen。 那天在飞机上我就明白，在救那个人的生命上，不只是机长有份，不只是救护人有份，嘿，我也有份啊，因为我付出的代价 当我转到下一班飞机的时候，我是挤在五个人的位置的中间那个位置。我飞这么多年，我绝对不会坐那个中间的位置，干嘛？我的层次这么高，怎么会坐那个位置？可那天我一点没有抱怨，我充满喜乐，而且 proud of myself， 很骄傲，很 honor 我坐在中间的位置。我对旁边，你知道为什么坐这里吗？因为我救了一个人了。嘿，我也有份。小女孩，今天因为你所付的代价，有人因此得救，有人因此得到安慰，那不是一件最有意义的事吗？什么时候当你真的愿意走出你自我中心的圈圈，太多时候我们只顾自己，你只想到你自己的利益。什么时候能够走出自我中心的圈圈，去顾念别人的时候啊，你就能够经历什么是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了。你们要在爱心中等候。第三，要在盼望中等候。跟你们说，要在盼望中等候。等候之所以困难，最主要原因是我们不知道神要做什么嘛，甚至我们也不知道神到底有没有在工作。好像排队一样，如果你在排一个队哈，如果看那个队伍像稍微还在向前移动一下，那你再慢，你最多埋怨两句你就算了。但如果这个队伍动都不动啊，你信心就有点动摇了哈，你想到底怎么回事情啊？等候最大的困难就是神所做的事情常常跟你所期待的不大一样。但事实上圣经早已经告诉我们这件事情，以赛亚书55:8-9怎么说呢？耶和华说，我的意念非同你的意念，我的道路非……耶稣神早就说了 OK，所以我的意念跟你们就是不同嘛，不但不同。第九节怎么说？天，哇，是天壤之别的不同，天怎么高过地，根本就是不同，你根本想不通的啦。我们概念神的道路就是跟我们的道路不一样，神的意念跟我们的就是不一样，但虽然不一样，这里说却是什么？高过，哈利路亚，高过我们的意念，高过我们的道路。圣诞节的故事不就最好的例子吗？以色列人多年引颈仰望的弥赛亚终于降临了。本来以为他来是要推翻罗马政权的，本来以为他来是要建立犹太王国的，让犹太人要翻身，没想到他降生之后却默默地埋藏在人群当中了，道成肉身，一埋就埋了30年。后来虽然出来传道，却又被人拒绝，被门徒出卖，被钉在十字架上受尽羞辱，最后被钉死在十字架上，而且埋葬在人间的坟墓里。哇，这个跟犹太人所想象的弥赛亚，那真是天离地何等的高，真的是天壤之别嘞，相差太遥远了，难怪犹太人拒绝他。弟兄姐，多少时候今天神在我们上所做的工作真的叫我们难以理解，不是吗？但弟兄姐，无论神的工作多么让我们无法明白难以理解，当你在等候当中却不要失去盼望，因为神的工作却不是停留在这里而已。主耶稣虽然被埋在地里死了，但有一件事没有想到的事情，第三天他却从死里复活了，以大能证明他就是真神的儿子。你们因着死里复活，断开一切罪恶的锁链，叫今天信他人心灵得到真实的自由。他赐下新生命给我们，叫信他人永远与他同在。哈利路亚！我告诉你，人所能想的只不过是肉体的自由，神所成就的却人类真正的自由。人所能够想的只是地上的国度，神所成就的是天上永恒的国度。神的道路至终高过人的道路，神的意念至终高过人的意念。阿们。所以当你在等候的时候，不要失去盼望。无论你 遇见的环境是如何，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至终基督的国度是要降临的，主的宝座至终要掌权的。 Amen， 哈利路亚。你知道我最近读了一段经文真的非常宝贵，在耶利米书第29章第11节，我们一同来念好不好。这里说，耶和华说，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要叫你们末后有指望。换句话说，表面上看起来是灾祸，但神说其实我赐给你们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叫你末后有指望。哇，太棒了。你知道有时候神一句话就能够将我们从悲观转成乐观呢，不是吗？一句话本来很悲观的灾祸，可是神一句话将我们从悲观转到乐观。不在乎今天你是悲观主义者或乐观主义者，天生乐观天生 doesn't matter， 是神的话，因着神我们可以重新有盼望。 Amen。 第二节，圣诞节是一个等候的季节，但是一个欢乐的季节。为什么？因为我们的神是为等候他的人行事的神。哈利路亚。今天你在等候的过程当中吗？不要灰心，不要失望，要抓住神的应许，恒切的祷告，坚定来信靠神，神必要在你的生命当中成就超乎所求所想的恩典的。 Amen。 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我们再次来到你面前献上感谢，谢谢你，你真的是为那等候你的人行事的神。何等的恩典，我们成为你的儿女，而当我们来到你面前等候你的时候，我们也相信你能够在我们身上成就一切超乎所求所想。在圣诞节的时刻，让我们重新对你真的是有一个盼望，重新眺望我们的信心，也重新眺望我们的爱心，让我们在信望爱当中等候，等候你为我们成就那超乎所求的事情。感谢祷告，奉耶稣得胜的名祈求，阿们。